那信心是怎样使一个罪人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为义的？但要你问答这里的答案、告诉我们说，不是说这个信心是一种美德，也不是说这个信心的行为、上帝把它当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信心的行为就算为他的义。这里说都不是，只是透过信心作为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神给了我们，这个手，手是上帝给我们来领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或者说神给我们一杯水，我们要怎么能够喝到这杯水呢？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手去接受，把它领过来。信心也是一样。上帝所赐给、基督徒的信心，是我们可以信靠神，可以抓住神的应许。那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一个礼物，跟我们原来人自己、原来有的这种的信心、事实上是不同的。人堕落以后，我们的信心、无论是对人事物的信心，跟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是不同的信心。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可以抓住神，可以信靠神，可以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所给我们的启示和应许。所以如果没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事实上我们是没办法信靠神，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信心也是你给我们的礼物，好叫我们能够、抓住神你自己，抓住你的话语，抓住你的应许。你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借助这个敬拜，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也卸给你、真的是在你面前领受你要给我们的安息。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福气、包括了、你赐给我们的安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你赐下生命、你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你给人类的祝福。借助你的创造，你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我们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创造物、都是充满着生命气息的。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因为你给我们的安息，在第七日，你说这是圣日，要分别为圣，你也要赐福给这一个人。在这个安息日中，你要我们来享受你自己，享受主你的同在，享受你作为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更深的与神相交，可以得到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验到你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我们就求你今天早晨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敬拜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进入到你里面，引着你那丰盛的慈爱，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殿，引着对你的敬畏的心，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得享安息，使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有你而喜。让我们不只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虚空的事情，让我们的也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这时候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是吧？以后在烈日中责备我们，在愤怒中管教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被管教，让我们深知我们自己的 的网络，我们就来呼求你，里边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时候特别为说在身体上有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献上祷告，继续的主，我们把健身也仰望在你面前，就是你继续的看顾保守他。我们也把我们许多多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无论是在国内在中国，在台湾，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没有认识你的，这时候我们也纪念到他们祈求你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也祈求你让那些在疫情中的说我们也特别会说他们的需要向你祷告，特别祈求你来看顾保守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特别为说印度向主献上祷告请求，你特别的怜悯引导这个国家，让那里的千千万万的灵魂能够有机会来转向愿主你的福音你的恩典都引到你的身上。我们也祈求主你特别保守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让弟兄姐妹的心不至于远离你，是吧？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被主你自己来更新，你的真理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有行道的能力，让我们不只是单单听到，让我们能够行道，使我们在这邪恶的时代中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我们的神不行，是吧？即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的困难，甚至一些不公义的事，是吧？让我们虽然吃亏但是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永远是公义的你说深渊在你必报应主要将来你有自己的审判是吧？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短暂的，让我们向往天家，也为说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主要为他们来祈求，甚至为那些避过我们的人祷告，因为知道主他们也需要求你赐给我每个人都有一颗怜悯别人的心，借助今天的话语你的真的真理你的道，让我们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谦卑和他对我们对世人的怜悯，你把这样怜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阿门。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耶稣怜悯众人，我们所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第9:35-38，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用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他的心被他所看见的这一个情景，这些流离失所的人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看到他们在各种的病痛当中，各种的痛苦里面耶稣就怜悯他们，然后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意思就是有那么大的一个需要摆在我们的眼前，可是真正去传福音的人去关心这些需要的人永远是不够的，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到这一个田里面去收割这些庄稼。那我们从耶稣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怜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不只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人性。我 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耶稣在这里的看见，就是我们一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的看见。你跟我每天在生活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也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啊看到他的人性，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到耶稣的榜样。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在这里啊他的这一个看见也应该成为我们在生活中的看见？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他看见许多的人，他看见人们的困苦流离，而且他看见人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想想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容易被我们眼睛所看的事情而打动？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啊，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啊，就会发现有人拿着这个 homeless 的一个牌子，对不对？你常常也是停车的时候发现，那时候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点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给钱啊？就是说你是看到真的好可怜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那个红绿灯。赶快变绿灯好了，就不会在那种挣扎里头。那我们会被我们所看见的东西而触动啊。如果你的身体很健康啊，可是你听到你的朋友病，你去看望他，当他躺在床上啊，这个我们知道生病的人哈，他可能脸色苍白，他可能非常的疲惫，而且可能。也很难痛，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情不会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们会被我们所看见的事情触动。那所以一个照顾病人的人啊，他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他就很容易，他就会体验到啊人的软弱。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很多人就变得谦卑了，或者是自己生过病。一个病会把我们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全部改变，因为一个病就让我们突然想到，原来我是那么的脆弱，原来我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坚强啊。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评估啊都是不是很准确，我们常常高估了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真的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挫折、失败、病痛，我们才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如此的软弱，原来我只能够做这么多。啊，在照顾病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我们就会变得谦卑。啊，那耶稣在这里，他怜悯这些人，这不是一次性，这耶稣的整个来到这世上，他就是一个充满着怜悯的。基督，因为这个怜悯的背后就是爱，没有爱就不会有怜悯。所以为什么说爱是很久远的？照顾病人的时候，如果是一年、两年、三年，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你的爱心，考验你的忍耐。我们知道，要对别人有恩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里面都是缺乏恩慈的人。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常常你会发现人心里面很烦躁，一点点，比如说超车的时候，开车别人突然间超越你，那你可能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或者别人不让你那个 merge 的时候，两三条线变两条线，那时候他不让你过，不让你进来，心里面觉得说这个就很容易，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给你恩慈，我为什么要让你那一点点都不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竞争的社会里生活，人的心里面常常容不下别人，我们的心胸都是很狭窄。但是一个怜悯别人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怜悯的人就是他有很多的恩慈，就好像他的这杯水是满满的，而且他可以倒给你以后，他的杯子不是空的， 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重生的人，啊，他的生命是像一个活水江河一样，从他的腹中要流出这个活水啊，流出这个江河来。意思就是，他里头有一个上帝给他的这个不断加添的恩典，不断加添给他的恩慈，不断加给他的爱，让他可以去跟别人分享。他给了别人以后，他不会觉得他就好像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怜悯，啊，是因为他整个生命，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啊生命的赐予者。耶稣说，你若渴了，我要给你水喝。我所赐的水，他跟撒玛利亚夫人说，不是像这个你喝的普通的水，喝的还要再渴。我所赐给你的水，是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可以给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粮，可以给我们这个活水。主耶稣在面对这些痛苦的人，面对这些悲伤的人，主耶稣是他们的安慰者。记得主耶稣在去这个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妹，那就觉得说，耶稣你怎么迟到了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你如果早来的话，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但是主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没有责备马大、玛利亚，耶稣反而哭了。他认同人在生命当中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遭遇的苦难，遭遇的病痛，遭遇到要面对死亡。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啊，这里讲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成为人，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以我们认同，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耶稣跟我们的认同如此的重要呢？这告诉我们说，耶稣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情，他是完全认识、了解我们的神。他成为人，他知道我们的疲惫、我们的饥饿、我们一切在这世上的痛苦。他了解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意志消沉的时候，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情，他知道我们所背负的重担。但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耶稣基督都胜过了，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完美的一生，他完全的顺服天父。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不会软弱以至于犯罪啊，主耶稣没有犯罪。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心情也是非常沉重的，可是他还是顺服。换句话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因为软弱以至于犯罪。耶稣在软弱中还是不犯罪，所以有很多身体上的软弱，外在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压力。那你不断升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羊啊，就会说这些的人，他们所面对的是从啊这个外界啊世界上而来啊对他们的攻击。那所以我们常说，这个 贫穷的、被辱的、瞎眼的、受压制的，都是外在的环境所使到人所遇到的这种的情况。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来这个世界上作为弥赛亚，我的一个使命是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油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穷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在生活上，在心灵上有需要的人。不管是贫穷也好，被掳也好，瞎眼或者受压制，都是一些外在的环境。但是这些外在的环境并没有使耶稣就跌倒犯罪。可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常会在这种外在的环境中，我们就跌倒犯罪。所以主耶稣看作这一些痛苦的人，他就生发出怜悯。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我们也看见许多的我想你在这一个大城市生活，常常都会看到人在路上走很多来来去去。请问你看见什么？你可能也是这些人群当中的一个，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看起来虽然现在很健康，充满着活力，可是不久以后他们将要在地狱，他们将要面对死，他们将要跟魔鬼在一起，他们将要被火所焚烧。耶稣看到不只是这一群人，耶稣看到了他们一个一个快的就要倒下去，他看到的是这些人的痛苦流离。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常常用亚摩来形容人，这里同样的主耶稣也在这里讲到，就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我们知道羊是很容易分散，如果没有牧人好好的去照管这些羊的话，这些羊身上是处在很危险的光景当中，有的时候会被野兽吃掉，有时候他们会走偏路就掉到山崖里面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2005年的时候，在土耳其有1500只羊就头一只羊开始往山崖掉的话，接下来的羊一直在那个结果死了1500只羊。那新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羊其实在很多的动物当中是属于最笨的一种动物。那他们通常没有那种危机意识，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前面的羊往上崖跳，下面的羊会更多跳，所以有好的牧羊人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的话，这个羊就会到什么很安息的水边，就有草吃。可是如果你让羊自己走的话，通常它的结局是不可能。耶稣看见什么？看见一大群的人，就是一大群的羊，这些羊都是怎么样？每个人都是偏行歧路，各种各种。那我们都知道，人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追求，你有很多追求的目标，有些人追求金钱，所以你看到前面的追求金钱啊，买这个股票，每个人跟着买啊，买那个 Bitcoin， 每个人跟着买，然后一掉时大家都一起死。那很多时候我们只会跟着这世界上其他人在做什么工作，可是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很可能就像那1500只羊一样，结局就是掉到山崖里面。耶稣已经看见了这些没有牧羊人的人是何等的绝望。什么是绝望？就是你看到他们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 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们记得这个保罗啊，在雅典的时候，这个雅典充满着偶像，就是拜偶像的地方。看到这些拜偶像的人，他心里面就什么着急。他不只是看到这些偶像，不只看到这些人拜偶像，他看到这些人走向死亡，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怜。所以主耶稣说啊，不，他好像母鸡要把小鸡寄居在自己的翅膀底下，在路加福音13:34。那这段经文里面接下来说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如果没有他，没有他就是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可是今天有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不愿意来到这个母鸡的翅膀底下。我们还是要个人鞭刑己路，我们还是要走一条自己认为啊我喜欢的。就好像我们常常教小孩的时候，就发现当他很固执，他又背逆又固执的时候，那是很麻烦的。他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喜欢啊，是可能让他走向灭亡的道路。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不承认啊，我们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光景当中，但是谁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他知道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他也知道在我们心中是什么东西捆绑我们，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神都知道。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的网，也就是魔鬼撒旦夺去。我们刚才说到雅典。雅典是一个文化艺术知识的中心。保罗从雅典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淫荡的城市啊。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城市里面生活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的骄傲，文化中心、知识中心，当人很骄傲的时候，人就不愿意来亲近。另外一个是什么？被情欲所困。所以是罪恶的捆绑。所以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要面对罪的试探，今生的骄傲和肉体眼目的情欲在每个时代里面，包括今天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是雅典，都是哥林多。所以约翰一书的第2:15-17，那里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都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耶稣看见了这一群人，看到他们一个个快要倒下去，看到他们的四散流离失所、灭目的一般。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独善其身我们想到哎呀，反正我就自己生活就好了。特别在疫情中我们都已经开始有点习惯过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特别在这个亚裔受到这个种族歧视的这种情况底下，比如说这个公共场所不要去这个公交车不要搭在纽约的我看到很多他们都觉得说哎，这样坐地铁不安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神要我们学习看认识这个时代的需要，也让我们看到上帝要在这个时代做什么。我们刚才说到怜悯，怜悯不是只是对我们自己， 怜悯是我们愿意以上帝的爱来爱别人。所以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就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和沾染世俗。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怜悯别人的心。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入世啊，我们不是属世，但是我们需要入世。我们要在这世界中去看看那些有需要的人，知道他们的情况，知道他们的感受。我刚才讲到这个怜悯的意思，上帝的怜悯是什么呢？就是从神的怜悯来说，就是人在犯罪以后情况非常的可怜，所以需要他的帮助。所以上帝的怜悯乃是他对那些可怜的人所显示的良善和慈爱。上帝的怜悯引导我们不只是光是可怜我们，神有行动，神他要改变我们的情况。所以怜悯不是只是处在一种同情，不是只懂同情心，而是接下来有实际的行动。这个实际的行动就是耶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破碎为了我们。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教会就是一群怎样的，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是这一些被捆绑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是被情感所捆绑，我们被金钱所奴役，我们都是一群缺乏爱、缺乏能力，甚至偶像占据我们的心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今天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就真自由。我们是一群心里面曾经被捆绑也被破碎，可是耶稣基督医治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个恩典、这个福音来分享给别人。那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到这个喜年我们刚才读了，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我们讲讲到底喜年是什么意思啊？旧约的律法规定，每到了第七年的这个年中呢，以色列人就要免除别人所欠的一切的债务，也不可以因为这个豁免的年临到了就吝啬的对待穷人，反而要慷慨的跟穷人和需要的人一起来分享。所以家中有希伯来的这些奴仆，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就必须让这些我们常看到就是在旧约里面这些的奴隶事实上他们是可以得到自由的，而且不能让他空手的离开，而且要慷慨的从上帝所赐的福当中取出一部分来跟他分享。在生命记的十五章一到第十八节就有提到，所以七个安息年过后到了五十年的时候称为喜年。那这一年是要分别为圣，所有住在那地方的人都要宣布得到自由。那主耶稣念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书卷关起来交给执事坐下来。那所有坐在会堂里的这个犹太人都把焦点注目放在耶稣的身上，等着他要来解释这段经文。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吗？主耶稣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了。换句话说，主耶稣说我来的 是要叫你们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世界上很多的捆绑实际上是跟罪有关系的。当罪的问题解决，我们就不再生活在这些捆绑里面。所以主耶稣是那一个受膏者。当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种的捆绑中生活，罪不再捆绑我们，情欲不再捆绑我们，金钱不再做我们的主人，偶像不再是我们所崇拜的，因为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对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中，很多人对人生中有很多的反思，那开始思考到底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有很多人在这个疫情中并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只盼望说疫情过去以后又可以开始吃喝玩乐，又开始过渡他们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些的灾害一些的患难是要我们回到神面前让我们谦卑的话，事实上是对我有益的，比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只在宴乐中过一生，最后灭亡，就像刚才说的那只羊一直往下面跳，更加重要，更加宝贵。所以盼望不是我们心里面想说啊，疫情过去以后，我又可以像以前那样。你到底你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到底我们人生我们真正的追求是什么？耶稣来到这世界的目的是要真正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的痛苦和死亡。所以我们也当求上帝给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耶稣所看见的，也成为我们的看见。耶稣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同情心？我们有没有那个愿意为他们而舍己？”所以我们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路加福音》的第五章17-20节。四个朋友帮助一个无助的摊子。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文士站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和犹太兵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许多的病人。有人就用了这个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却因为人多寻不出把子抬进去，就上了一个屋顶，从这个瓦尖把他连这个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看到吗？耶稣是医治这个摊子，可是却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因为这真正的医治，不只是身体上的意志，而是可以得到生命。那我们知道亚上的芦苇它不折断，降场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个摊子一定是病的时间很长了，那所有人的方法他都试过了也没有办法治好，他是一个很无助的人躺在那里。那他有四个朋友我们虽然不知道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不知道这个摊子跟他这抬他的四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这种对这个摊子的怜悯同情心，想要帮助他，而且排除一切的困难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盖房子的时候通常旁边有一个梯子可以爬上去的，这里有个图片，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是它是在旁边可以走上去的。然后通常他们的房子 中间啊，这个古瓦片拿开的话，有的时候是用一些个树枝啊就披在上面，所以实际上拆屋顶没有像我们今天拆屋顶那么难的。今天你拆屋顶不是20分钟、半小时的事情，不是一个小时的事情，拆屋顶可能要花掉一天的时间。所以当时他们可以在这种特别的需要上，这一个图片啊，爬上去就把屋顶拆了。耶稣在里面啊，那他们就把他朋友从这一个屋顶全下来。那你可以看到这四个朋友，他们是很同心的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很有什么信心，这个信心是耶稣对他们的称赞。那所以我们说，瘫子他在这时候能够得到医治，他能够再次的站起来，他的罪得到赦免，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让他这四个朋友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四个朋友，这四个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什么叫真正的朋友呢？真正的朋友就是，我们说 friend in need 啊，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他身边的这些朋友是那一个可以帮助他的朋友，而且是有行动的朋友啊 ，friends in need。真正的朋友是 be， 也是表达的就是有行动啊，做了些事情啊。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你真的是很有福气啊。这些身边的朋友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到你，但是他们的帮助是怎么最重要的部分呢？他们不是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因为这些朋友都知道他们自己的有限。如果这些朋友能够帮，我想他们已经尽力的帮，但他们知道，我们发现这个摊子最最最需要的是耶稣，所以教会里面所有的慈善的工作，它不完全只是慈善的工作，它是福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有没有人因为病得医治，能够吃到五个饼喂饱他们就跟随耶稣有这样的人？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些人他们的信，如果不是在耶稣的救赎他的恩典上的话，那么这些信还是没有办法释放得到恩典真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怜悯，这些朋友是把他的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些朋友的信心是耶稣在这里所称赞的，就跟其他在福音书里面所称赞，包括百夫长、为仆人带球耶稣的称赞，包括这个迦南的妇人为女儿带球他们的信心。那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信。他们认识到，只有耶稣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所有的困难。那我们知道，在慈善事工这一方面，大家都有听过，在纽约有个。这个慈善的机构叫做纽约的希望啊，那这个慈善事工呢是纽约的这个比利呢啊，这个是救赎长老会开始在911之后展开这样的事工。那这些事工在当时来讲都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每一次大灾难以后，人都需要许许多多的帮助。但是福音不光只是生活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可是他们最终来到什么地球？在第十长老会，我们也有很多的对当地的这些平民啊，还有对于这些没有办法受到好的教育的这些黑人的社区，我们有很多的词汇的工具啊。但这些词汇的施工里面，不光只是教育他们，而是教导他们圣经神的话语。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救恩，那这些慈悲的工作永远只是停留在就这个身体上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说：“我有赦罪的权柄，我可以赦免这个瘫子的罪。他可以只是医治他的病就好了。可是耶稣知道这个瘫子。”不只是他的身体有这个需要，不只是他要站起来，他需要的是他的罪得到赦免。因为有另一个捆绑，罪的捆绑是比他瘫痪更加的捆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赦免这个瘫子的罪。当然这些法利赛人在责问他，你怎么赦免他？只有神才有这个权利，耶稣确实所以他这个权利是的。今天我们求主也让我们看到，是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一个人如果没有赦免上帝的话，圣经里面说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你的困难永远解决不完，你有一个困难你解决了，下一个困难就来。你需要的是什么恩典？在上帝的恩典中生活。罪的后果是什么？是令人愁苦上，活得没有使命，没有盼望。所以我们一面活在这世上很虚空，一面又惧怕死亡，而且将来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是活在罪中的人。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帮助人，我们要帮助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可是我们更是需要帮助他们的心灵的需要。因为赦罪是人类最大的需要，只有上帝才可以给我们这样的祝福。最后我们留恋回忆，我们是否愿意像这四个朋友一样，不遗余力的把这些身体和心灵瘫痪的人抬到耶稣的跟前，使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医治和拯救。Philip Ryken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手是神的手伸出来帮助那些无人愿意触摸的人，我们的膀臂是神所使用的膀臂，把我们抬到基督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给我们再次的求告你，你知道你把许多的人摆在我们的身边，说你要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不只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更是看到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他们需要脱离罪，他们才有盼望，才能脱离世上的愁苦。他们要脱离罪，他们的生活才不至于虚空，他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和盼望。主啊，让我们能够像这四个朋友一样，是把他们抬到耶稣你的面前，是能够尽我们一切所能，把甚至把污点拆掉，目的是让他们能够亲近主。因为我们人所能做的是有限，我们即使把他们抬到你的面前，他们所需要的也只有你可以给他们，就是你的赦罪之恩。我们就求你的怜悯到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可能是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配偶，主啊，他们需要的是你的赦罪之恩，以及他们的生命。